我想欢迎你来到这系列与兴盛相关的喜乐课程。我们知道，有人称这种兴盛的信息有被错误陈述的时候，其实双方都有人有过不恰当的说法。有一些自称是基督徒的人，会说所有基督徒都应该贫穷，但我认为圣经根本没有教导过这样的观点。如果当时没有那些富裕的人去帮助耶稣以及帮助保罗，他们甚至很难找到地方栖身，或是有一顿像样的饭可以吃。在我看来，神是富足的，神拥有充足的资源，神是财富的创造者，我们也应该去创造财富，我们也应该成为财富的生产者。那种站在一旁等政府来养，或指望政府给你工作的方法，我个人并不赞同。我自己哪怕在任何情况下也不会选择去为政府工作，除非像在英国的某些做法，他们那边很多重要职位由那些已经赚够钱的人来担任，他们只领取象征性的1美元年薪或少量象征性报酬。这些人在商界已经成功，就将时间免费奉献给政府，这样就不存在私利。他们在某种岗位上为国家服务时，便不是从自利角度出发。所以我认为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找到一条能让自己获得兴盛的道路，这条道路是神可以指示给我们的，因为确实存在人类得以兴盛的道路供我们每个人去走。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家庭与兴盛，这一整套课程非常适合你完整的保留并且一起学习。我们先来读一节经文，记载在申命记第4章第40节，你要遵守他的律例和诫命，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，使你和你的子孙可以得福，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，直到永远。从这里我们可以学到一个关于用家庭原则获得兴盛的真理，也就是说，如果人们能在家中行得正，活得正，那么他们就能家庭式的一起兴盛。我这些年来一直感到惊讶，有时一个好传道人未必能培养出另一个好传道人。譬如说，我虽没见过司不真本人，但我见过他其中一个孩子，确切地说是他的女儿，她当时已经是一位年迈的女士。令我震惊的是，她竟然相信通灵。她来参加我的聚会，希望我为她祷告医治。当她告诉我自己是司不真的女儿时，我简直不敢相信。我就开始向她询问一些孩童时期的事，渐渐明白她确实是司不真的亲生女儿，那位在伦敦大都会讲坛名声显赫、深受欢迎的英国布道家。他当时每个主日都对众多会众传讲信息，整篇讲道往往会被报纸在第二天全文刊登。我今天所在的这座城市里可能还保留着他20000篇左右的讲章，可见司不真自己却无法再生产出另一位司不真来。这一点让我费解，为什么一个好传道人不能培养出更好的传道人，而那个更好的传道人又不能培养出更好的下一代？为什么我们的孩子不能跟随我们并且走得更远？对于神与家庭而言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。神曾经基于家庭的角度去祝福亚伯拉罕。神对亚伯拉罕说，我之所以拣选他，是因为他能带领儿女敬畏神，他们会遵行亚伯拉罕的道路。所以神想要按家族来祝福我们，也盼望你的家庭蒙福。但在许多大家庭里，却往往会出现这个人是个败家子，那个人是个不成器，但那一个却赚很多钱，家庭成员彼此参差不齐。然而让家庭在道德层面、属灵层面以及经济层面都能和谐的一起全方位兴盛，那才是真正伟大的事。我自己也为此感到困惑。乔治·华盛顿拥有卓越的品格和坚强的战斗力，作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，却无法从他自己的血脉里再培养出能当美国总统的下一代，没有儿子能跟随他的脚步继承他的那份能力或地位。我们真的希望家庭能代代蒙福。你应该常常想着我的儿女、我的孙子孙女，你应该教导儿女，让他们也能产生出优秀的下一代。再比如亚伯拉罕、林肯，他也是个真正伟大的人，可他也没有培育出下一代能直接进到白宫玫瑰园、推开椭圆形办公室大门说我回来了的儿子，他们也无法复制自己。我一直在思考，怎样才能让一个家庭兴旺， 并且把这种兴旺带到将来，是不是可行？难道兴盛不能生出更多的兴盛呢？比方说，先知以利亚与门徒以利沙那段对话，以利亚问以利沙，你想要什么？以利沙回答，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。那时，以利沙已经跟随以利亚十年了，他竟然大胆地说，我要你身上双倍的分。或许以利亚听了想，这年轻人也太张狂了。但这正是代际传承应该有的状态，儿子应当能承接父亲，并且更进一步。我相信在属灵产业和财政产业中都应该如此。我们可以留下一份兴盛，让后代拥有更多更宽的道路，甚至祝福到尚未出生的后代。兴盛本来就应该具有这种延续性。我相信想要一个稳定而长久的兴盛，家庭合一尤为重要。一个破裂的家庭，彼此争吵的家庭，或离婚的家庭，都很难留得住神的祝福，也留不住兴盛，两样都会离开他们。当两个年轻人结婚时，就应该定下心来，我们要建立一个坚固的家庭，让我们的孩子团结一致，也愿意跟随我们。你要知道，性并不只是两个人的结合而已，更重要的是让下一代诞生，让家庭茁壮，让社会健全。兴盛也应该与之同在，如果这个循环顺利，每个人都能兴盛，父辈所创造的基础使后代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，然后孙子比父辈更加兴盛，这是完全有可能的，除非我们思想或行为出现了偏差。一旦我们的思想行为出问题，一切都会变得错乱，不可能顺利发展。我之所以敢这样教导，是因为我自己亲身经历了它，并且享受它。我也是这样生活的，我个人是兴旺的，我的儿子们也都很兴旺。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强，只是因为我们在一些事上做对了。当我刚结婚时，我不只是打算与一个女人过日子，而是想要建立一个家庭，生养儿女，让他们蒙福，并且使更多人得益处。我希望我的孩子可以祝福成千上万人。所以兴盛不是自私的，如果变得自私，就再也称不上兴盛。一个国王也许有很多黄金，但如果他所做的一切都只是我要更多，我要更多，最后他很可能无比空虚的死去，这不叫兴盛。真正的兴盛在于快乐、喜乐、永恒、完满，它不只是部分层面的丰富，而是一种整体圆满的生活。有些人貌似部分兴盛，他们也许有钱、有地，但家里四分五裂，彼此怨恨，打官司离婚。那种生活与我们所说的兴盛完全不同，那简直是活地狱。如果一家人没有牢固的团结在一起，所谓的兴盛往往就只能停留在单代里，无法延续。在我们国家，大多数的兴盛只维持一代，这是不对的。按理说，兴盛不该是一代兴盛就结束。我自己不会满足于此。如果主耶稣还不会这么快回来，我希望我的儿子们能把我现在的兴旺继续传下去，并且进一步拓展，然后再从他们这里传给我的孙子、曾孙等。我希望你们也能如此行。唯有当我们都一起这样努力时，才能形成健康的社会。只靠一家两家是无法担当整个城市、整个国家的。我们需要齐心协力，让这种兴盛传下去。这正是我在此告诉你存在家庭兴盛这一事实的原因。神渴望祝福家庭，圣经里无数记载都表明神与家庭有密切的关联。如果你不教导儿女关于如何得到并保持兴盛，他们就不知道怎么做。有句话常说，如果一个人不曾为某件东西辛苦付出，就容易浪费的。也就是说，你若不懂价值，就留不住任何东西。因此，父母要教导儿女，我们所拥有的生活层次是这样的，我们是兴旺的，会继续走下去。我们每个人都在其中奉献力量，儿子女儿都愿意投入，这个家庭就会一直兴盛下去。若能推及到整个国家，那就更伟大了。许多孩子并不了解，父母拥有的一切并不是凭空而来，而是辛勤努力的结果。如果孩子自己不肯努力，就会把父母奋斗所得的一切都浪费殆尽。作为家长，你必须明白这点，并做好引导。有些家庭的兴盛可以延续到二代，能延续到第二代也比只停留一代要好。举例来说，世界上最著名的百货商店之一是芝加哥的马歇尔， 菲尔的百货，他们成功地把这份产业从第一代传给了第二代。但到了第三代，也就是最近这些年，家族里只剩两个孩子，一个住加州，一个住中西部，彼此关系也疏远，看照片就跟陌生人一样。后来他们干脆把整个公司卖掉或清算掉，那个鼎盛的马歇尔菲尔德百货消失了，或者变成上市公司，谁都能买他的股票。所以如果孩子没被教导去彼此尊重，互相协助，传承就会瓦解。要知道怎么把一位创业者的心血再过渡到半路加入的儿子，最后落到只在富足环境里长大的孙子，这个过程实在太关键，稍有不慎就满盘皆输。我们国家有不少家族，两代过后，第三代就彻底散了，变得什么都不是。有些甚至更惨，第一代极其富裕，而下一代已经变得酗酒、堕落，最后穷困潦倒，跻身贫民区里，这种故事并不罕见。就是因为他们没被教导说，兴盛是属于一个家庭的财产，如果你遵行这些兴盛的法则，它就能一代代传承下去。兴盛是基于神的那些稳固法则而建立的，如果你自己不遵守，或者你孩子也不效仿，你们就失去了与神之间的正确关系。再到了孙辈、曾孙辈就更遥远了，他们甚至不会知道如何敬畏神，如何努力工作，如何与他人相爱。这些若没人教导，他们就不可能留住财富。所以很少有家族能在第三代以后还能继续保持最初那种兴盛。我曾经对欧洲的皇室做过深入观察，也研究过世界上所谓的富裕家族，比如菲律宾的某些大家族。在西班牙殖民统治菲律宾的时代，西班牙王室会把土地大规模地封给某些贵族，让他们前往菲律宾进行殖民开发。这些家族之间有个不成文的规矩，困难时可以把土地租出去，但绝对不卖。当年我初到菲律宾时，想买块地非常困难，也很贵，到现在也依然是这样。虽然后来这些家族格局变化不少，但他们曾保持了近200年的家族持续兴盛。王室也是类似的状况，有个人在战争或什么机遇中得了皇位，他盼望儿子能继承王储之位，然后再由孙子做下一个继承人。某种意义上，这也算家族兴盛，而且是非常大的兴盛。只不过历史里我们也看到不少帝国或王室在后面几代就走向败落，原因是他们无法培养好接班人。有的皇室就是因为罪恶，尤其近亲繁殖或各种荒淫，导致孩子成了白痴，他们再无可用之才来接班。要想生出养出一个优秀的后人，需要正直和纯洁的生活方式，罪恶和堕落显然生不出优良后代。因此欧洲贵族中也有不少无法将家业延续，只因为他们没有称职的子孙。可见在现代工业与大型企业的世界里，要想让家族的兴盛持续下去，其实是很不容易的。打个比方，你创办了一家公司，突然来了一位律师，建议把它变成上市公司吧，这样你能赚更多钱。结果公司一旦上市，所有人都可以购买股份，有人要是买下10%的股权，操作一番，自己就能当上总裁，你却失去了实际控制权，你的家人也在无法掌控的。或者还有些家族经营的好好的生意，突然有人出价，我给你1000万美元，你卖吗？你一冲动就卖了，虽然揣了一笔钱，但极可能过不了多久就把这钱挥霍干净，原本家族的根基却完全消失了。所以在这种现代产业与股份制度下，有人今天富了，明天就可能破产。很多企业在硅谷 Silicon Valley 就是一夜暴富、一夜暴跌，这样的潮起潮落极快。那我们要如何保护家族的兴盛？我们怎能确保家族基业得以保存，并让后代接续呢？我们开篇读过《申命记》第4章第40节，不妨再回顾，要遵行耶和华的律例诫命，使你和你的子孙可以得福，并使你们在神所赐的地上日子得以长久。这里神非常关心我们的兴盛，也关心我们的儿女是否同样蒙福。神并不是一个喜欢人贫穷的神，他希望你能在地上一切所需的事上富足。这就是神教导以色列人如何把家族的兴盛保持下去的方式。 我大约40年前在日本传道时，有个年轻的日本人问我，你认识洛克菲勒家族吗？我说，我不认识他们本人，但我知道他们确实存在。他就说，我在一家旅馆跟其中一个年轻洛克菲勒一起打工。我很震惊，你在跟洛克菲勒家族的人一起打工，他还年轻。对方解释，是啊，他大概20岁左右，在日本留学。他家里愿意出学费，但不负责他的零用钱，所以他就来我们饭店打工，洗盘子、端碟子。当时我就觉得非常不可思议，但也不得不相信，这可能就是真实的洛克菲勒做法。这样一来，新一代年轻人就能懂得勤劳和正确的生活方式。或许正因他们家如此教育子孙，洛克菲勒家族才能延续2-3代至今仍旧强盛。他们意识到兴盛的根基深深植于大地，若不懂得尊重，就守不住这一份家业。还有个例子，罗斯柴尔德家族。市面上有一部关于他们的电影，讲述这家人是如何从波兰贫民区犹太格斗中崛起的。老父亲告诉儿子们，你去伦敦，你去巴黎，你去柏林，你们都去做银行家。一旦发生战争等变动，你们必须彼此联络，最终由在伦敦的大儿子做主，因为他是长子，一定要保持家族的团结。于是那些儿子们都遵循父亲的嘱咐。这就是罗氏家族能在今天仍旧富可敌国的关键。他们最初只是住在波兰的贫困格斗，却通过家庭合力不断发展为横跨欧洲的金融势力。比方说，电影里还提到，拿破仑与威灵顿公爵在滑铁卢决战前夕，伦敦股票市场风雨飘摇，罗氏家族的长子坚决买进所有抛售的股票，不仅拯救了股市，也拯救了英国。而之所以这样做，是因为整个家族达成共识，我们不支持拿破仑，他是个好战之人，我们的父亲若还在世，也会劝我们支持和平的一方。最终，他们作为一个家族得胜了，也帮助了英国。我想鼓励你们，让我们的家庭、家族再度牢固地结合在一起。魔鬼想要破坏所有的家庭，让我们沦为离婚大潮，让亲人彼此疏远。但我们应当把家庭稳固起来，这样我们才能拥有一个坚实而伟大的国家。彼此教导爱，教导怎么可以同心，教导如何成为神所盼望的人，由此成为一个不仅家族兴旺，也能民族强盛的群体。这绝对可行，我们也必须去做。最后再读一段我很喜欢的经文，记载在《列王记》上，2章1至4节，大卫的死期临近了，就嘱咐他儿子所罗门说，我现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，所以你当刚强，做大丈夫，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嘱咐的，照着他的道而行，遵守他的律例、诫命、典章、法度，都写在摩西的律法上，这样你无论做什么，无论往哪里去，都必亨通。耶和华必成就向我所应许的话，若你的子孙谨慎自己的行为，一心一意行在我面前，就不断有人做以色列的国位。你看，大卫对所罗门说，我快离世了，你要刚强，做个真正的男子汉。然后嘱咐所罗门要守神的道，持守神的律例、诫命、典章、法度，这样你就会在所行的一切事上，在你所到的任何地方，都必凡事亨通。并且这份兴盛还可以继续传给后代，如果他们也能如此谨慎遵行，就永不缺乏座位上的人。这才是真正的代代相传的兴盛，是在王权治国层面上的一个极致象征。只要后人明白这一切，认识神，敬爱神，服务神，家庭就能继承并且把兴盛传扬下去。